那前年呢，全年的新增 HIV 个案数是1000以下，所以已经是 WHO 的标准的优等生 A plus 哦。去年又超过1000一点点，啊，今年还没到年底哦，我看起来有机会1000以下。啊，但是呢，我们现在的治疗已经讲健康平权嘛，所以我们治疗是持续的，所以我们的新增的预防跟 CDC 做得很好，一路往前走。接着是我们 HIV AIDS 的这个治疗药费，我们估计未来会越来越低啦，以这样子的趋势来看。那 C 肝的部分在32页已经列举。那至于加一群，蛮多不同代表、不同专业其实都有提一些相关的意见，我们应该是可以全盘的再做一个讨论。也是。
谢谢副处长，果然是引领啊！可以看到，就是在这个31页的投影片，你可以看到我们台北区 HIV 的用药就是最贵、用最多的、啊。然后这个真的就是我们真的很认真在做艾滋病的防治的啊，没有功劳也有苦劳啊。那也不能说因为人家认真做，我们就把它赶出去，这样是没有道理，就违反我们的加一计划的基本精神啊！哦，我是希望说，哦，组长这边。组长，给组长帮我们考虑考虑啊！感谢组长啊，一天引领啊，谢谢。
好，第一个是有关那个艾滋病的这一块，那当然这一块以前费用只有用在医院走，不过后来因为我们发现基层也有医师在做这一块，所以特别把这预算也有编在基层。那编在基层的时候，我们就同时考量到说，除了药费以外，还有其他费用。好，所以你可以看到第11项是药费，那医院走也要。可是那个因应罕病具有病期艾滋病照护所衍生的费用，就比如说你这件脚不是因为治疗艾滋病或罕病的话，整件费用会由这个专门
来
支付，对不对？所以这个其实对基层其实都有帮大家考虑到，就像刚才讲的那个下转上下转那个部分，但健保福利厂一定不会下转，因为这个对基层有利，可是我们也要避免说下转就对基层产生财务的冲击。所以其实我们在其他部门那边，啊，就有编列一块预算，叫做什么因应分级医疗的那个部分的那个钱，啊，那个钱其实一年大概都可以积攒在6亿，啊，6亿啊，所以一季大概都有1亿。那就是说你只要有下转，有一件下转，至少我们证明，但你要报那个医令，我才抓得到。从医院下转到基层的话，那一件后面的半年在基层所产生的费用，全部都会由其他部门去分来支付。所以这个为了对避免对基层产生财务冲击，现在大家所担心的说，复健科增长率过高的这一块，那这块刚主委也有解释过，这个一定是要分科，然后跟地区、跟区域别的特性来做一个统一啊，这个当然就尊重权威这个政府。那这个就是刚才的说明。那刚才有提到 B 减 A 那一块，那块加一群的那块，我们再特别请大家应该也会就这个公式来做。现在压力要越过越大，越过越大，这个同时可能会产生一些问题，我再请大家来
解决。最重要啊，像组长讲的，它不占基层的总额，它是属于专款，根本不会侵犯到其他所医师的一个费用啊。啊，这里谢谢你把它列入专款啊，那我们比较没有后顾之忧，谢谢。嗯，
是我们代表，那接着是你代表，谢谢。
我们看到这个各科。在各分区每件的诊疗，我们看这药费跟医疗费用的这个大致它的成长率有一定的一个相对比的关系。可是，在各区里面各科它的平均每件的诊疗费跟每件的药费，其实这个观察了已经很多年了，就是说它的差距非常大。那我想以健保署的这个大数据，应该是可以做一些分析，到底是各区是因为各区有什么特殊的状况。是不是可以合理的解释过去？如果是申报上的一个技术的问题，还是说这一区假货到手货怎么样？那这个如果说能够列出来，可能对于各区的管控会有所帮助的。因为我觉得健保署这边最重要的是它的数据是非常的大的。好，你看这个药费，啊，举个例子好了，比如说这个最后的这个，我看。我觉得这药费嘛，差距非常大的，好，那这个东西应该做一点分析，然后让各区带回去做一个管控，是，我觉得这样是比较好的。
主席，各位代表，大家好，刚才就是苏
出的布秀出来的114年第二期的预估点值，跟我们全会先发给我们的这一份的预估点值，两个是差距还蛮大的。同样是预估啊，我不晓得是哪一个可笑是可以成为我们的参考。像在这个114年第二期预估点值，那么台北区是0.8，可是我们学会生出来是0.9，啊，所以这中间是有一些差距的，所以这个想问一下，这个差距在哪里？那第二个呢，就是刚才谢谢副资料的什么会刚刚参与这个事情，刚才也分析到上转下这个复健科的这一部分呢，听您实际上讲讲是一个可以参考，但是现在就变成上转下下坡的时候，它的件数就成长，它的费用是很低，就它就变成是一个我无法抗拒的原罪。那刚刚听到刘组长讲，就是说，有一个专款来处理这一块。那如果是这样的话，因为不只是我们的治疗费用，还有药费。我以前曾经提过好几次，就是在 COVID 期间，大家都不敢到医院去，所以慢迁都回流到基层，所以基层在慢迁的成长率非常高。所以刚才您只想报告说，我们的药费跟那个还是在我们控制内啊。但是我一直在想知道，就是说这么多年来那些的费用上转下的，就是慢迁的这块的药费，跟我们的成长率是两个 match。如果上面下来的很多，我们争取的到处的钱都是靠药费去给付。所以我们的诊罚费、我们的诊疗费并没有受益，那这样的话，这个上转下实际上是对我们来说是，我们觉得是不应该让我们去承受这样的点子被牺牲的地方。所以上转下不是只有建筑的费用，而是应该是把所有的医疗费都应该以独立在里面，这是我个人的想法。
主席。刚才谢谢护士学会这边的一个发言哈，我这边这个想法就是说，上下转换的一个做法是其实值得鼓励的。尤其是在复健科部分有很多上转下是一些中风的病人，那我建议我们处方这边可以赶快打开 PAC 的所谓的日间照顾模式，这边占了1%的比例的这个部分的转进，早日让我们的这个患者回归到社区的照顾。那这部分的话，不止在医疗费用的节省来讲，或者是未来在衔接在医疗肠道这边的这个机构，或者是说方面照顾来讲，都可以得到很大的一个改善。那也很感谢署方这边之前有提出说，在 OPSP 这边大家的一个转介平台的，希望可以促进这个区块。如果可以的话，就是可以来共同照顾的一个概念，让各个职类都有这样的一个很好的一个环境，跟很好的一个 team。来一起照顾这些 PEC 的患者，那这部分的经费，我想也可以用所谓的比较特专款部分额外尽量来支付，减少这样的一个相对我们的各地方复健开诊所这样的一个所谓高成长率的一个冲击。好，谢谢。
那我
们再
回顾一下，造成代表
刚
刚提到的那个整个102年到112年。整查费的成长是127%，是大于药费成长。这个是健保署处方的资料，我是仔细复诊的，被告不了解，所以先回答你。那再来是这个刚提到的 PAC， 应该蔡代表知道，我们有另外一个案在讨论 PAC， 是为了落实明年1月2开始的医疗衔接长照那块。那费用我先前去行政院报告，我们当然是希望是能够有额外的经费支出，然后目前都还在酝酿中。那我们会把大家的意见纳入考虑上。好，那我们就是这案件到这里。
来，好，代表主席，你刚刚说那个102年到110之间的整个费成长100%，那是指第一阶段还是全部的？
127%费用。
费用是指所有？
对，所有点数申报点数，哎，不是指。单一费用的整查费的成长，不是说你120点变200点，就是指申报的点数的成长。所以如果看这10年 CP 的成长最多的区块的话，是这个检验检查 上是这样，所以这是三块，好，那我们就下一案，谢谢。